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访问日本广岛，在广岛和平纪念碑前献花，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同悼念原爆的受难者，并拥抱一名年长的原爆幸存者，成为了第一位到访广岛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纪念碑前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有关二战的记忆不能够随时间淡去，广岛的苦难不应该被视为核子战争的开端，而是人类道德觉醒的开始。不过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就美国当年对日本投下原子弹的行为道歉。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广岛值得关注，但南京更不应忘记。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群生赵教授，您怎么看奥巴马总统的广岛之行？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层次，一个呢叫理想主义的层次，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层次。那么理想主义的层次，从奥巴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无核嘛，实现，这是他一上来就是坚持提倡这个世界的无核。那么广岛之行呢，这个无核化怎么样在处理这个问题，也凸显了有这么一个，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叫道德制高点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下面一个层次呢，就是现实主义这个层次。现实主义这个层次呢，主要是强化美日同盟。那么美日同盟，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啊，日本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那么日本内部呢，也不时的有脱离美国的这个呼声。那么奥巴马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强化了美日的同盟，能够使日本呢，跟这个美国呢，就更加的保持在一起。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应该讲啊，奥巴马这一次去啊，他基本还是实现了这两个目的，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那么与此同时呢，当然了，也不能忽视呢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反应。比如说韩国对这个问题也有反应，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王毅外长呢也讲到了，说不要忘记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也就是督促呢日本方面也应该做出同样的行动，对吧？但是奥巴马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强调的，他并没有道歉，对吧？而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下这个理念和强化美日同盟。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是呢化解就是战争或者二战所带来的仇恨，和痛苦。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实际上也给日本呢立下了一个榜样，就是日本呢也应该这个，比如南京啊等等方面，去跟这个周边的邻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和韩国，朝鲜半岛来进行和解。所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应该呢是奥巴马的一个本意。日本方面他的想法当然有，比如他更多的要把自己表现为一个
受害者
而不是加害者，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呢，恐怕日本方面值得反省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好的，感谢武汉赵群生教授。继续请教武汉教授，刚刚提到了这个现实主义跟理想主义，似乎也是奥巴马希望透过他这广岛之行，能够在这历史的救赎跟战略的布局上，这两方面都进行一个安排跟考量那另外提到了说，这个也牵动了敏感的美中日关系，尤其是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尤其是台湾过去也有这个大家很关注慰安妇的问题。事实上，马英九总统在卸任之前也不断强调这方面部分。那么奥巴马这次广岛之行在台湾方面有没有引起什么样的关注？尤其是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有没有再次被大家挑起来呢？武汉武教授。
在台湾只是报道这个问题，但是相关的评论并不多。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因为在台湾来讲，对批评日本这件事情是显得无力的。台湾也毕竟不是一个对日本产生仇恨的一个地方。那么可是过去在战争中跟日本有过仇恨的，包括韩国，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他们甚至于包括俄罗斯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特别是韩国针对这个奥巴马这次到这个 广岛的这个纪念碑去献花，可是就对不远处的这个韩国的受难者却没有去悼念。那么韩国人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受伤，那么甚至于韩国的这个受到原爆幸存者的民众，这个奥巴马也没有会见，只是跟日本人表达了善意而已，所以韩国对这件事情是比较耿耿于怀的。那么当然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时候，那么中国大陆盛大的这个阅兵也邀请了美国来参加，就美国就拒绝参加。那么今年呢，这个美国这个对于这个原子弹原爆的71周年却去参加了日本。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对处理对中国的关系跟对日本的关系还是有差别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美国人在强调这个区域和平。那么因为这个广岛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以这个和平为诉求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但是在纪念抗战70周年的阅兵呢，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耀武扬威，是强调军事力量，所以当然美国就拒绝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这个这件事其实在从一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其实说起来，不管它是现实主义也好或者是理想主义，它是美国跟日本的应该是唱了一个出双簧。因为这个美国跟日本在这个只是强化了美日关系，并没有办法去对其他周边国家造成更大的一个效应。那么特别是日本在这件事情上相当得意，那么所以日本的相关的媒体还评论说，这件事情足以显示过去美国跟日本是这样这个敌对的一个国家，都能够变成现在这么坚强的同盟者，难道其他的国家不可以吗？那看起来好像是其他国家有问题，所以日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这个是日本人在处理区域事务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这个比较起德国人在处理二战的这个态度，日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跟检讨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立刻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生赵教授。刚刚吴汉教授提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去年是这个二战结束70周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前有一场大阅兵，邀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但是他并没有出席哦。那么现在是这个广岛原爆即将满71周年的这个时候，今年2016年，奥巴马反而是去到了广岛献花悼念，还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你怎么看？其实这是一种时空的错位，就是二战结束了71年了，可是我们看到美中日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巨大的变化，过去的敌人现在变成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美日同盟啊。可是过去曾经这个协同作战，当时是中华民国了，协同作战的这个中国好像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盟友，现在甚至有人说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你怎么看这种70年之后，当时战争的这个盟友变敌人，然后敌人变盟友这样一种错位的现象呢？
这个当然有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老话，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么有的呢，永远的就是国家利益。这个，但是虽然是这么看呢，也不能说，因为中美之间相互啊，还是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伙伴。就是从全球这个角度，现在不断有这个说法，中美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嘛。当然了，像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那么一个是北约，一个就是日本，盟友这个角度。那么至于具体的安排啊，这里面也有一些具体情况。首先呢，像大阅兵这个事儿，奥巴马他自己没有去，派了驻中国大使参加。那么其他呢，西方国家呢领袖都没有去，基本大使级的人物。那么当然了，像俄罗斯的普京，韩国的朴槿惠，这个是去了，对吧？参加。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日本长期的铺垫，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你比如说前总统卡特，那么现任国务卿这个克里
都去了，
而且就不久前去的。而且这次是利用呢G7 对吧，这个七国集团会议，奥巴马人在那儿去也方便。所以这样呢也是日本长期公关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凸显了两个，如果就事论事的话，凸显了奥巴马对日关系的重视，那么同时也凸显了日本公关或者叫软实力外交的一个进展。我们都知道九月份杭州要有G20，有G20的奥巴马也要去，这个谁呀、安倍也要去，现在都在底下在运作。奥巴马习近平的会面是肯定的，但是安倍习近平怎么样，大家也都在有一种说法说恐怕这次是要见的，有一种说法说还要再看一看。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到现在呢，大概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里面呢恐怕也是紧锣密鼓。所以 G7 这个日本是用了这个地主之便，那么到了 G20中国怎么用地主之便，这个也会，这个也是大家要拭目以待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赵学仁教授。也继续请教吴盼吴教授，除了我们刚刚谈这个美中日关系之外呢，事实上这可能某种程度也牵涉到美国的这个内政的问题，包括了这个奥巴马总统去到广岛进行悼念啊，好，其实上就是日本从这个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但是这就引起了美国内部一群群体的不满，那就是美国的二战老兵哦，就觉得退伍军人说，哎，总统这样子去到广岛进行一种悼念，好像把他们当年的一种行为，那置于何地呢？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明天又碰到了美国的国殇日，你怎么看美国内部对于奥巴马总统广岛之行的一些反弹呢？吴汉武教授。
当然这个二战的老兵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堪回首，那么尤其当时这个日本人的残暴的这个行为，那么甚至于包括对台湾的台湾过去这个征的兵也是如此，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刚赵教授讲这个日本人做这个公关已经做很久了，所以慢慢的让世人淡忘了日本是当年这个二战的一个发动者，而且是一个加害者，那么所以这是日本在国际行销上的一个成功。当然美国人在这个事情上，因为他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所以美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拿捏分寸，拿捏的刚刚好。那所以我刚刚在讲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美国跟日本唱了一个双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唱双簧呢？因为就是为了强调美日同盟的关系，那么既然强调同盟关系，还有一点就是那么他的主要对手就是俄罗斯跟中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么让美国跟日本过去，尤其在这个日本大概在原爆受难者的民众心里面还有很多阴影，那么经过奥巴马这一次去悼念，那么去这个拥抱，那么应该会对这些原爆的生存者或者他们的家属会弥平了这些伤痕，那说这对美国跟日本之间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美国内部也有一个声音，就是说那安倍什么时候可以来看看珍珠港啊，那么我就想说这个大概这个事情，我讲这个时机也应该是为期不远了。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那么刚刚这个吴教授的问题，就是我想请教赵学生教授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刚刚赵教授也提到，这个日本为了希望这个奥巴马去广岛，就活动了很久，这终于把这个奥巴马给活动去了。这个是天下没有白活动的活动，这个日本美国也希望这个安倍能够在今年12月7号，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个75周年的日子呢，到这个珍珠港去啊。这个有一个美国不具名的高层官员说，如果这个安倍不去的话，美国将会很吃惊。但是安倍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目前还没有规划。那想请问赵先生教授，他这个人情债会不会非还不可？
这里面有一个内部运作和时机这样的问题。另外，这样的一些决定啊，它不光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行动，同时还有一个基于大战略的考量。也就是说，奥巴马这次去，他还是要就是加强美日同盟。因为美国内部也非常的担心日本这种反对声浪，反过来，如果安倍去了，那么恐怕也是就是去这个珍珠港，也是要从加强美日同盟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去年12月，日本和韩国 在美国的推动下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协议，而且日本还赔偿慰安妇，对，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因为安倍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右倾势力嘛，他拒绝就慰安妇这个问题，可是美国推动，那么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呢？就是呢，美国的这个两大盟国，亚洲一个韩国一个日本，你们不要吵，不要把历史问题赶快解决，解决以后合在一起。当然，并不是说签订一个条约就能解决。那么反过来，要说到这个安倍，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有这样的考虑，恐怕大战略的考虑是第一位的，而真正的就这个战争行动做什么姿态，这个反倒是第二位的。嗯。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武教授。刚刚赵全胜老师说，美国希望日韩之间呢把这个历史问题赶快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光是国家内部之间的历史问题都很难解决的。比方说这一次安倍到广岛去啊，这个大陆的外长王毅就说了，那个这个日本你们要美国别忘了广岛，那你日本怎么可以忘了南京呢？但是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在台湾的历史上就其实逐渐的越来越少被人提，甚至抗战的历史也越来越少被人提起了。那么当然刚刚我们上一个节目上一段提到有课纲的问题，您觉得目前这些历史问题越来越在台湾内部被淡化，它到底是一个是课纲的造成的呢，还是因为真的像是蔡英文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天然独的现象？
我觉得在这个国民政府到刚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回归祖国这件事情啊，大部分都还是认同的。但是因为这个国民党在治理了台湾一段时间之后，那么造成了一些反对运动的发展，然后这些反对运动再结合一些台独的运动。那么这些台独运动是怎么来的呢？那当然就是也跟国民党在施政上有一些关系。那么这些施政的这个觉得他的既得利益被剥削了，所以他反而去怀念在日本统治时期的一些好处。那所以这样的形成了慢慢开始在台湾内部有了一种就是属于你是中国意识还是台湾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当这样的所谓本土运动的发展了之后，慢慢的越来大家越因为台湾毕竟跟中国大陆分离了一百多年，那再回过头来大家想，那我跟中国大陆到底有什么关系？应该是没什么关系。那再加上课程上面在教育上面慢慢的再去淡化掉过去跟大陆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现在年轻人大体上都已经觉得哎，中华民国曾经在大陆吗？这会有怀疑。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宪法当时是在大陆制定的，现在也没有人提这个事，大概都认为它是在台湾制定。所以这个是在年轻一辈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蔡英文讲的天然独。但是不是天然独，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说，哎，我们抗战大家要直想我们哪里有抗战，所以今天就变成了说用中战这两个字反而是大家愿意接受的。那中战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日本的观念嘛，日本没有讲说这个它就是中战嘛，啊，那所以现在反而愿意接受日本的很多说法。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奥巴马的广岛之行呢，有这个历史问题、战略问题，有台湾内部的情思。接下来请两位来宾做三十秒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赵教授。
好，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中美日这个三边的互动，构成了亚太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的那这个戏码。那现在这场戏呢还在演出，台湾呢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场所，所以在这方面呢，台湾无论往哪个方面走，内政外交，离不开中美日这个大的战略格局。所以呢，有这个战略格局的眼光，这个对所有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要，以保证地区的稳定和安和这个和平。
好的，谢谢赵教授。吴汉武教授，简单的总结。
好，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联盟，当然是在亚太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应该算是区域稳定的一个基石。那当然，在中国大陆在目前逐渐崛起的过程里面，跟美日之间如何去较量， 这件事情，当然台湾势必是夹在中间。那么台湾必须去好好的审慎的去处理，如何去跟美日之间的一个关系，跟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只有把这两个关系都处理好，台湾才能够在生存发展上走出一条自己的抗中大道。
嗯哼。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跟的这个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没有办法接到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呢，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跟遗憾。那么也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继续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特别是中广新闻网的朋友们，也感谢您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海峡论坛节目，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武汉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赵教授，非常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在广岛悼念受害者的时候说，历史的记忆不能遗忘。那么明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表示，在这个日子，我们将怀念每一位再也回不了家的军人。奥巴马总统广岛之行和国殇日谈话，将人们的视线又再次带回到71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美国之音呢，也特别借由这个时机推出穿越1945的电子书繁体版，向所有的阵亡将士与二战老兵致敬，并带大家一同思考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与那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对现今东亚局势的影响。本片在上个月荣获2016年纽约国际影视节的历史类纪录片银奖。穿越1945电子书改编至这部获奖的纪录片，比去年底推出的简体版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也补充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与照片。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前往美国之音中文网首页下载 PDF 档案，或以 EPUB 的格式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阅读，也欢迎读者来信分享您的读后感。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我重复一次是 chinese@voanews.com。 好的，海峡论坛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的收看，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好，
谢谢您，谢谢，
谢谢，谢谢。今天还是
那么说，你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那个听众来电，今天没有办法。